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跟从主，跟从主，跟从主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喜乐啊。就是还是请弟兄姊妹常常为啊同工们祷告啊。有时候觉得啊，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啊。这个月开始呢，我就是在我原本的工作上，那我就减少了一些工作时间，所以我就开始在教会比较多的时间。星期三的时候心里面就一把火感谢主，今天你们来副坛还在那边星期三的时候我在教会就使用我的午餐，用完午餐我就想说啊，喝一点东西，泡一点东西在那边吃。去泡的时候我就想说烧一些热水，然后我就把热水烧在那里，然后呢心里就想，哎，还有一个事还没做，我去把它完成。它完成之后就忘记我要喝那个东西了，那火炉上的火就一直在烧，那我也不知道谁把它关了。啊，星期五我再来教会的时候，然后我又想到说我要吃午餐了，然后到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杯子在那个上面，然后就想说啊，我星期三开了瓦斯烧了一壶水，我不知道谁把它关了。那当然我相信可能是琳达或是陈妈妈啊，他就把那个水关了。感谢主，那个你今天副台还在哎。然后星期五又下了很大的雨，那下很大雨，那祷告之后我就把这个门嘛，然后这个门关了起来。那很多车子都会在我们这个回廊这个回车，然后就开出去。那这开出去的时候呢，那就会造成这个路面会凹下去。那雨非常的大，所以我就把那个门也关起来。那门关起来之后，后来我准备回去了。那回去之后我就把门打开，那门打开呢，因为雨很大，我就稍微在车子把我雨伞收起来，所以呢一收起来，那我就开始倒挡，一倒挡就往后面一打，因为我印象里面后面没车了，所以呢我就很猛然的这么一倒，因为没车嘛，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就是没车，然后就是在我整理雨伞的时候，我就猛力一倒，一到了后面，哇，把我吓一跳，他的那个车灯就是那么亮着那样，哇，我都说怎么突然间就有一辆车跑到我后面去，然后他大概也被我吓一跳，为什么这个人那么猛力一到，就两台车就是那么靠近，可是没有撞到，那就是感谢主，我就重新回去，然后他就离开教会，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真的是，那这个是一个生活上的改变，跟弟兄姊妹讲一下。anyway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跟从主，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从主得到的保守，那也有喜乐，也有欢笑，那就是真的是愿神祝福我们这些敬拜神的儿女哈，常常的喜乐，能够得到他的恩典。那早上的信息呢，我们要一起从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经历，那来思想我们在一生的路上如何来跟从主啊？你是跟从主的人吗？那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讲，我从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呢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进一步问我，你为什么要跟从主，你为什么要跟从主，那我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爱我。那更实际一点呢，我就觉得说，我常常感到主耶稣爱我，那他怜悯我，而且呢他常常管教我啊，他常常管教我。那我们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就说那你如何跟从主呢啊？这个问题对我了哈，我一直在福音机构里面在那边侍奉主，那我觉得我能够在福音机构里面侍奉主，就是我跟从主的方法。那可能呢你跟从主的方式跟我跟从主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主召我跟主召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呢，我们总有一点是会一样的，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跟从主的人，那我们都要凭着一个信心来跟从我们的主。所以在跟从主的路上一定要用信心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啊，今天没有准备啊投影片，不过我们可以啊，琳达还是有准备，那我们就来读这一节圣经。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凭信心跟从主，可能你会说实在太抽象了，那讲一点实际的来听一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福音呢传给一些人是没有益处的，福音传给一些人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一起。福音今天要怎么样才会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果效呢？福音要怎么样才会在我们的身上有益处呢？就是要用信心和神的话语相调和。那今天我们说相信，不是今天我感觉很好，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明天心情不好了就把主耶稣基督当作粪土一般。那信心还有相信，那是一种眼界，那看见了就是看见了。这叫我们接受主呢，不是在于我的选择，乃是在于主显现在我们前面，让他来引导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跟从主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主在前面引导我们，看得见他，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从的是主。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见主，不管我们跟什么，我们都不会说是跟从主，对不对？啊，今天只有我们看见了主，我们跟着他，我们才会说我们是跟从主。如果今天我们跟着别的事物，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是跟从主的人。所以呢，凭着信心我们才能跟从主，也就是说我看见了，我听到主的话，我相信他是一生引带我的神，我愿意跟着主走这一条道路，这才会带来福音的益处和果效。那在这本圣经里面呢，记载一些事情是与信心有关的。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一些过水的经历。什么叫走过水的经历呢？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就是借着信心与神的道相调和。那在这个本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挪亚。我想在教会久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你刚刚入教会你还不晓得，没有问题。他的名字叫挪亚。这个人呢，神用话告诉他，神要把地上的恶人全部消灭，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地上已经再没有一个良善的人，那只剩下挪亚和他的一家。所以呢，神就兴起洪水要消灭当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事情会发生，所以呢，他就一心相信，里面起了敬畏的心，他就在神的面前预烧一艘船。那当这个船预备好了之后，果然神就从天下降下洪水，把当时的人全部给消灭了，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得救。所以呢，挪亚他按着神的话，他相信，他照着去做，信心与神的话相调和就有功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得救的人呢和他的学问没有关系，得救的人和学问和他的学问没有关系，有关的只在于这个人愿不愿意遵守主的话去行。那在这本圣经里面另外也讲到一个人，他叫摩西啊，摩西当神的话告诉他神要从仇敌的身上得到荣耀的时候，那他就要摩西带领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离开埃及。所以呢，在离开埃及的这个阶段呢，神就告诉他，他要让仇敌全部埋没在红海之中。所以呢，摩西当他要过红海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中的杖 往红海里面一伸，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当他一伸的时候，红海就怎么样？分开了。当以色列百姓全部过的时候，后面的仇敌，他们认为他们也能够在红海里面来追赶这些百姓。所以呢，当以色列民全部过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把手中的杖往红海里面一伸，就发生什么事？红海就海水就合起来了，所以所有后面追赶的仇敌就在海水里面全部都被淹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过红海跟年纪、跟性别、跟你的学识都没有关系，过红海跟听神的话有关系。今天听了神的话，跟你的信心相调和，顺从的人就过去得了生命，不顺从的人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所以呢，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是神，他来到世界上，那他有一次主耶稣他自己就在水面上怎么样行走，所以他的学生看到他在他的老师在水面上行走，他觉得哎，这个也不错，对不对？那他就跟他的老师讲，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也在水上走呢？让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啊。这时候主耶稣在水上行走，他的学生就向老师说，我也想要在水上走，而且走到你那里去。所以呢，这个学生当他的眼界看到主的时候，他是看到主，有没有主的话，也有主的话，主说可以，你可以走过来。所以呢，他看到主，也有主的话，所以呢相调和，所以呢他就开始走到水面上，往他的老师那里走过去。可是这时候呢，风浪大了起来，他的眼目离开了主，他就看四围的环境，他看四围的环境风浪那么大，一时间他心里害怕，害怕之后他就往下沉。这时候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就伸手立刻救他。那回到船上的时候，那主耶稣就跟他的学生讲说，你为什么怀疑呢？你为什么怀疑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要和我们所听得到相调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一路来跟从。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就说我们要过河的时候，常常都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信心，我们很难跨过前面的路。早上信息的话，我们要从一群人过一条河来看，那一同来思想跟从主的事。这一条河名字叫约旦河，这条河名字叫约旦河。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有三次这条河分成左右两边啊。这条河有一次呢，就是一个学生跟着他的老师过河，一起过约旦河。那他的老师脱下外袍哈，然后就往水里一打，哇，约旦河就分成两边。那当这个学生跟着老师过到河那边的时候，河水就合起来了。当他们到对岸的时候，神就接着把他的老师接到他那里去，剩下学生一个人。所以这个学生呢，回来又要再过约旦河。可是呢，这个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他老师的外袍，所以呢，他也用他老师的外袍再往约旦河里面一打，约旦河就分开了。所以呢，约旦河分开了两次。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次呢，这经历呢，约旦河分开的经历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那这是一群神的百姓，他们要过河。那我们首先呢，要来看看他们过河前的经历，过河前的经历。他特别讲到这一群神的儿女，他们在过河之前呢，其实他们已经在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绕行了40年的日子，将近40年的时间。他们一直不能够走到目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里面，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他们就抱怨，而他们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没办法胜过去，所以呢，他们常常觉得说他们是吃不好，他们抱怨。那当神给他们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感恩的心领受。所以在很多的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一下经历主，一下又抱怨主，一下感谢神，一下又抱怨主。 所以呢，因此这样，他们在旷野里面绕行了40年。就在这将近40年的时日里面，最后他们来到这个摩押平原，那他们预备从这里进入到迦南平原里面。就在抵达这个平原之前，他们又打了2次的仗，跟他们的仇敌打2次仗。这2次的仗都打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把当地的仇敌消灭，把2个王全部也杀了。就在他们再次得到胜利的时候，那迦南美地又在眼前，可是中间隔了一条河。好，中间隔了一条河，他们在这时候只能停在摩押平原上等着过河。那当时他们所住的城叫做石亭啊，那个城叫做石亭，所以呢是在河的另一岸，对岸就是耶利哥城。那在石亭的时候，那神的祝福常常临到以色列百姓，一次一次神借着一些人为他们来祝福。所以也许就在这停留的时间，一个伟大的战士刚刚过去，好，得到了很大的胜利，那在这边又在等候，然后又一直得到神的祝福，可是一直迟迟没有过河，也许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就松懈下来了。在这松懈的时候，那有外邦的女子就来引诱以色列百姓，引诱神的儿女，所以呢他们跟这些女子就开始敬拜外邦的神，那他们开始跪拜他们的神，行起淫乱的事情，他们为外邦的偶像献祭，那他们吃祭偶像的物，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引起神非常大的愤怒。当他们与偶像联合的时候，神的愤怒一时之间就让瘟疫在他儿女的中间运行，所以在那一日神就击杀他们中间的24000人，一日之间24000人就这样消失。这个事情以后，这群人的领袖摩西他第二次数点百姓，这一次数点20岁以外可以打战的人有60万之多，与40年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数算的人数差不多啊，只是少了一些些，大概少了1800多。那可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批人，完完全全是另外一批人。那这些人也是约书亚要进入迦南美地征战时可以打战的人数。那就在他们进迦南之前，那他们又按着神的吩咐，他们去为跟那个引诱他们的女子的那些仇敌征战。所以呢，他们就把当时的那些仇敌米甸人也击溃。所以这次以后，这事以后，那摩西再一次吩咐这一群的人，那当他们过到约旦河之前，那他们应该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也是因为这样，神的儿女可以专心跟从。所以当摩西呢求神让他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没有答应他啊。当摩西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没有答应他，有一点遗憾。那神只让摩西用他的眼看到迦南地的四围，好，四境。那看完之后，神就把摩西带到他那里。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为约书亚祝福。当约书亚得到摩西的按手，那他得到一个智慧的灵在他的身上，不但得到智慧的灵，他也得到摩西的几分尊荣。所以呢，以色列百姓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跟着摩西，跟着约书亚继续往前来征战，并且按着祭司以利亚撒的命令出入征战。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看过河前的预备，特别就讲到跟从神的引导的叮嘱。所以有几件事情，那特别在这边摩西呢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要来遵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过河之后不可忘记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要知道过河之后不可忘记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来看生命记第4章29节跟31节，这个荧幕上的字可能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周报上都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哈。我们先来读生命记第四章29跟31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不
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为什么不可以忘记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呢？因为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我们，他不灭绝我们，神是可以寻求的。所以当我们尽心尽性寻求神的时候，这里说了就要寻见。所以我们愿意尽心尽力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寻见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向我们不隐藏他的慈爱，他向着渴慕寻求他的人显现，并且向着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常常知道我是蒙神怜悯的人，而我也明白神没有按照我所行的来报应我。特别在我有家室之后，那神更将妻子儿女赐给我，那为着他们的需要，我相信神怜悯我还存留一口气在世上以备能够做好丈夫的角色。那我也知道神呢，他为了照顾我的家人，那他也要我能够把这个家照顾好，所以还留我在世上。那我是受信归入主名下的人，过了河，今天呢我更要在神所赐给我的美地上专心来寻求他。今天我们受浸归入主名下之后，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好好的在神所吩咐我们的事上来专心跟从主。第二个讲到就是要知道过河之后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要知道过河之后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们来读生命记第四章34节。生命记第四章34节，神何曾从别国中将异国的人民带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里讲到神把我们带出来，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带出来？非常多的方法。他讲到用试验、用神迹、用奇事，还有用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所以呢，这些事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你们有没有经历到？神行了那么多奇妙的事在我们中间，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从这里带到那里，从属地的生活带进到一个属天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一生里面，我们信主之后会经历过许多奇妙的事。我就想到说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刚刚从加州去到北卡那时候也是对整个的环境不是很熟悉了。那第一次去上课，那就开着我二哥的车那一路开着我的车，那知道的人可能曾经听过我分享这个事，就是我开着他的车，从晚上傍晚的时候就从学校回来，途中呢经过我二嫂的学校，所以呢我就接着我二嫂回到我们住的家中。那在快到家的时候呢，要上一条高速公路，那这一条高速公路在东岸特别可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是环城的环城的高速公路，也就是说呢，你车子在上面一直开，一定会回到原点的所以呢，你就可以一直开，你会发现，怎么又开回到这里，又开回到这里。那时候刚刚我到北卡那也是刚刚上课，那开着这车，我也不熟悉整个的路，所以呢，一上高速公路之后，那时候下起雨来，那天又很黑，所以呢，没办法，那我又忘记了出口。那我二嫂呢比我更不行， 他坐上车他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方向，所以他也不知道哪一个出口应该是下到他家去的，所以我们就在高速公路上这样一直转一直转，对，转到最后呢，哗，突然间砰一声，那车子就眼前就冒了白烟，冒白烟我们没办法，车子就很自然的我就停到路边，那下着小雨，好，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雨中，我们也不能出去，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那很早以前的事啊，也没有手机，也不能打电话，所以呢怎么办呢？那我二嫂就说，那我们来祷告好了，我们只能祷告，没有手机也不能联络人，所以我们就祷告。那祷告祷告，祷完告之后，阿门，哇，窗边就啵啵啵，下雨耶，有一个人在窗户旁边敲门，我们刚刚祷完告说阿门，就有一个人在旁边我们窗户敲门，然后我们就把窗户摇下来，摇下来之后，哇，一个人穿着西装笔挺的，那真是绅士来的，撑着一把雨伞，然后就说啊，我可以帮助你们吗？当然可以嘛，好，那就跟我们就撑了一把雨伞，后来呢他说啊，你们就上我的车，然后让我帮助你们，所以我跟我二嫂就上了他车，一上他的车，哇，他的车还豪华啊，我没有坐过那么豪华的车，一进去就知道，哇，这个人真的是绅士来西装笔挺，那我就没想到今天你会不会看到一辆车停到高速公路旁边，晴天好不好，你会不会下车去帮助他？我们现在的教导就是你不要随便下去帮助人啊！可是呢他就是那么好，神差派来的，神派来的，能说什么呢？所以呢坐上他的车把我们带回去寻求帮助，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许多这样的见证，神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过河之前，那有一些的叮嘱，刚刚我们说了两个，第三个就是要知道过河之后得地是神在人前面与恶相争，并非因为神儿女的义，乃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要知道过河之后是他在我们的面前，是他在那里与恶相争，不是因为我们心里正直，是因为他是心里，是他是信实的神。我们来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好，所以呢在这里这个的吩咐相当的重要，其实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一无良善，年轻呢年纪轻一点可能还比较单纯一些哈，那年纪越长呢历练越多呢就越来越麻烦啊。有时候我们夫妻这样讲话啊，讲话讲到一些人事的时候，可能会说到一些比较极端啊。那我太太就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想，你怎么会把人家想成这样子啊？其实外表上看来好像很正直，可是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不是那么正直，对不对？所以我太太比较单纯，她会就说，哎你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这样。可是呢就是人嘛啊，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都有不正直的那种，可是呢今天只有神是信实的神，那神呢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是正直的，实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些。那接下来的一个叮嘱就是要知道神必引导你们过河，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九章第三节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要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其实你手上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要过一条河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大自然的力量 他们发泄出来的时候，其实人那么微小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地震也好，对不对？风灾也好，当大自然的力量兴起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所以当时约旦河呢，正是漫过河岸的时候，所以你要叫这一群人渡过约旦河，徒手过河并不容易。可是呢，在这里呢，神说了，他要在他们的面前先过去。过河呢，是要见到神将仇敌灭绝；过河呢，是要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和我们同去，过去之后全心依靠他，他必不撇下我们，必不丢弃我们。最后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中间有永生神啊！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永生神。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部分。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好，主为我们先过河，他过了，他胜过自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展现了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的能力，因为他是永生的神。所以呢，他要叫他的儿女也能够胜过死亡，也有这种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永生的神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永生神？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就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永活的神。我们与主耶稣同死，我们也必与他同活，他活我们也必活。他若没有先我们经过，我们从何处得知我们有一个终极的复活的盼望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生命的盼望呢？所以那么多的吩咐，那么多的叮嘱，到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知道当我们预备好一路要来跟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应当刚强壮胆，我们就能够走在这条河上，而且是在干地上来行走。主耶稣应许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呢，也让我们知道今天唯有他是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能够靠着得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他首先得胜，那他是我们的引路者，他要带领我们一生经历他，经历到他的丰富的慈爱。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就是过河时候的行动，我们过河的时候要有什么行动。那跟从主往前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啊！跟从主往前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什么信心呢？我们先来啊，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约书亚记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因着时间非常的匆促，所以呢，他们没有预备任何的食物，他们来不及预备食物，所以在这一路上呢，当他们要吃东西的时候，那他们向神呼求。所以呢，神就在这些年间呢，每天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什么玛纳啊，一种非常奇妙的食物，每一天都有。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这一群百姓，神的儿女，他们可以每天拾取玛纳，成为他们每天的供应。所以呢，就在进入迦南地的前三天，这三天，再过三天就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一进到那个迦南美地，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一件事，就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玛纳就立刻停止了。当他们食用那地方的食物的时候，就马上停止。所以就在这一群神的儿女要进迦南美地前的三天，约书亚就吩咐百姓，你们要预备食物，预备食物。过河时候之前的行动，我们要好好的预备食物，预备食物。 三天的时间，预备多少食物，不要多也不要少。为什么呢？因为多了很累赘，带到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发现也不能吃了，少了万一你还没到，结果你食物已经光了，那可能你会造成你身体的疲乏。预备三天的粮，好，预备三天的粮。为什么呢？为什么三天，在这个前三天的时候就要先预备好呢？因为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行动，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带领这群百姓过河，所以要预备好。因为一旦神开始动作的时候，食物一带就往前，整个的百姓就往前。所以我们不能不在有时间的时候好好预备，因为神一旦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起来就往前来走。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话是要渴慕，主的话就是这个美好的食物。在我们进入美家之前，真的我们要靠着这本圣经神的话，在每天的日子里面好好的预备，使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充足的食物。我在这里提到我的妈妈哈，那我的母亲，她受日本教育，所以呢，她读书不多，所以她也只有不到小学毕业的程度，所以呢，可是呢，她不会中文，她也不会写字啊，小学毕业没什么教育，可是呢，她就读神的话，那她读神的话呢？我这一生看了他很多圣经呢，圣经都常常很赞。他读神的话，他也不会什么注音符号，也不会什么拼音呢、啊。可是他受日本教育，他知道日本教育这个什么字母嘛，哈。所以在他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常常都是用日文字拼成中文，然后他在那里学习读书。那我的母亲呢，他学写字呢，也不是去学，他就是看圣经。这个字是什么字他就写下来，这个字是什么字他就写下来。所以呢，他读懂圣经，然后我爸爸念给他听，他就听得懂，然后他就把，然后他学写字也是从圣经上学。所以呢，神的话对他来讲他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也用神的话来教训他的儿子啊，三个儿子。所以呢，他也没什么话啊，他的话也是非常尖锐的，说起不好听也是很难听，特别是我们的客家人哈，讲起客家话骂人是很厉害的。你没有被骂过，你被骂过你都会流眼泪。那不管怎么样，他神得到他，那圣经呢，就是常常呢，他教训他儿女的一个很好的，他常常会用圣经上的话，哎，你看圣经上这样讲，等等等等等，那他会讲很多。虽然他不是什么完全人哈，那他有时候会用错神的话教训我们。所以呢，在我们大一点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神的话挡回去哈。那不管怎么样，他是爱我们的，所以神的话语是很重要。他就是靠着神的话在生活，所以呢，他是敬畏神话语的人。那虽然我说再一次说，虽然他不是完全人哈，可是呢，他把神的话当作他的生命的灵粮哈，远胜过我，胜过我好几倍。然后常常看他读圣经。那圣经读了一本又一本，一本又一本。那我想说，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在神的面前，真的我们也是需要常常读圣经，好叫我们的儿女知道这本书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也记得呢，我们有一次在学校一些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是这样，所以这个主持人呢，在游戏一开始。他就发给每一个人一段的经文哈，发给每一个人一段经文。那他就叫说啊，你们现在开始好好的背这些经文哈，然后也好好的思想这些经文。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的金句，所以每个人就背每个人的，每个人就思想自己的哈。那都差不多时间的时候，他立刻就把灯关掉，啊，马上就把灯关掉。然后呢，他就要我们几个人几个人聚在一处，几个人几个人聚在一处。然后他就说，好啊，你们现在开始把刚刚背的圣经呢，现在背出来啊，背出来之后呢，就跟你的同伴们分享。所以我们在可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食物，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读这本书了，神的话都在我们心里面了， 神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话了。我们不需要拿到圣经的时候才在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里。那我们有每天吃这本书吗？我们有每天吃有足够的食物吗？第二个预备就是要跟从约柜，跟从约柜。然后讲到洁净自己，所以刚刚我们说到预备食物，再来我们讲到就是要跟从约柜，那洁净自己。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二到五节。过了三天，官长总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走，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这里说到就是要洁净自己。为什么要洁净自己呢？因为神要行一个奇事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没有洁净自己，神的工作没有办法行在我们中间。那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跟从约柜。神要带领我们走的路呢，是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总是呢，神在我们的前面引带我们，不是我们走在神的面前，而是神走在我们的前面。那不但呢，我们让神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也跟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跟神的约柜有一段的距离，2000走。2000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公里，2000走就是1公里。所以约柜在前面走，神的百姓在后面跟，之间的距离有1公里的差距。所以我们会看到，当祭司们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的时候，那1公里之外，神的儿女在后面跟。所以呢，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当祭司们往他们的脚往河里面怎么样一踏的时候，百姓就说，啊，又来了，又要叫我们再一次怎么样过河，难道过红海，这次又要叫我们过河？如果我们信心软弱一点的话，徒手过河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呢，你想想看，60万人，一人说一句话，啊，祭司们是不是就会被挡住了？啊，如果相近的非常近，就跟在约柜后面，可能很多人就紧紧的抓住祭司，拜托你们不要过去。可是没有，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当祭司的脚踏到河水之后，没有人拦阻这些祭司，祭司们就按着神的感动往约旦河里面一过，所以河水就分开了。河水就分开了，所以这一群人在1公里之外看到河水分开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信念，知道他们可以过去。所以当祭司走到河中的时候，干地露出，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也在干地上一起走过去，不但走过去，而且走到这时候就走过约柜，走过约柜。所以跟从约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也是一个信心的实现。所以圣经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神也是这样召我们，那我们也要这样来行。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3章17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预备啊，我们要预备，这个是行动，就是尽都过去，所有的人都过去。所以讲到我们行动的时候，预备食物，洁净自己，跟从约柜，那我们全部都过去，尽都过去，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要过去，是全部的国民都过去，是所有人都有经历的，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有经历，同一国的人都要过去，同一家的人也都要过去。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尽都过去。我们的神对仇敌呢不留一个，对神的儿女不撇下一个啊，尽都过去。所以呢，我们特别在最后我们就讲到，神在前头等着我们过来， 神在前头等着我们过来。我们再读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了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在洗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当我们凭信心一路跟着主带我们过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天里面我们的生命都在更新变化，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在更新变化。当我们从受浸那一天开始，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已完全埋在水里，起来之后我们完完全全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这新生命呢，虽然不能够遗传给我们的儿女，可是这一个新生命的见证却可以摆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可以将生命来传递给我们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将这样的见证传给我们的儿女，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没有下一代，因为我们的儿女都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的见证，这个见证传不到我们的儿女身上，何等的可惜。当神的家，神在前头引导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呼召，一路跟着他往前的时候，我们就要过去，尽都过去，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要过去。在这末后的时代，我盼望神感动我们，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拣选我们，也拣选我们的儿女。我们若不在意今天谁在这里牧养我们，有一天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别处聚会，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见证，失去了我们的见证。那这个月开始，我一直也很清楚，那神呼召我一直在福音机构服事，那这是我非常清楚的，就是在福音机构传福音。那这个月神召我进来，什么时候召我出去我也不知道，而时候不多了，我好也好，我不好也好，我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是被主召进来用。神在前面等着我们过河，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永远用一个敬畏的心，凭着信心来跟从他的脚中行。啊，这就是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真的愿意我们用一个信心凭信一路来跟从他。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315首。跟从我，跟从主。这里第一节说到，我听我救主的吩咐，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他的声音终日招呼，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第二节说，你虽有罪，我必宽宥，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脱离捆绑，你必自由，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我做你神，引导无休，做你喜乐，直到千秋。这是我们的把握。带你挂虑到我这里，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你的重担放我手臂，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你的一句洗我胸臆，你的将来向我依依。我必亲手擦拭你的泪滴，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我们一起来唱，那我们也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我敬我的 的灵魂无关乎，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他的声音动人发怒，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